好嘞，各位大菩萨，大家阿弥陀佛。一定要给各位一只大拇指哈，太棒了啊，越来越棒哦，已经超过儿童营了。好，今天是第几堂课呢？啊，已经时光飞逝啊，已经过了五分之三了啊，剩下两堂了，听得到是您的福报哦。好，然后今天要讲什么主题？您看到两个什么？两只鸟，哎，对，没错。还有呢？还有两鸟的下面是什么？鸟窝。好，不管怎么样哦，这两个就是在对话哦。不过要跟中道对话，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看一下文殊法门，它的重点就是在不二中道。所以今天已经切进来核心要义了。前面两堂课，师父暗暗的铺路，你们都不知道。好，铺路到这堂课，前面如果不铺路，你可能会听不懂。但是考验师父讲课的功力，对不对？看看师父能不能讲到让每一个人都懂，对不对？那在这边呢，师父要来献给各位妙吉祥如意。妙吉祥菩萨是哪一位呢？文殊师利菩萨。好，那我们来欣赏一个短片啊。啊，今天不只是一个短片哦，今天有好几套短片，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哦。今天短片啊，要考你的智慧了，因为已经讲了两堂了嘛，对不对？你智慧好歹嘛，要给师父面子，要提升一下，考考你们的智慧，告诉我对还是不对？你仔细看这个短片哦，看完以后不能说哎，我什么我没意见哈、哦，你一定要告诉我对还是不对啊、哦？好，来看一下。哦，有没有看过蒙面的回教妇女啊？他们怎么吃面啊？哦，是不是很麻烦呢？你觉得会不会太麻烦啊？哇，你看那老外的眼神，哎，看那雾煞煞哈、哦，不知道怎么吃才对啊、哦。哦，老外，你看多好奇啊，哦，前看不够，还要后看哦。你看他还要偷看一下啊、哦。好，看好了没？看好要等一下要告诉我啊，我放给你三个影片，你三个都看完以后告诉我对还是不对啊？这样子吃面对还是不对？哎，这样会不会太麻烦了、啊、哈、哦？这到底在搞什么啊？哎，如果要你蒙面吃面，要不要？嗯，不要哈、哦。好，记住这个答案啊、哦。好，再来看一段影片。哦，这在哪一国啊？这个是很落后的国家是吗？这如果在台湾的话，又要引起蓝绿对决了，对不对？哦，啊，这个听听看，是哪一国？这上下班间，哎，哪一国 ？G7 工七大，世界七大工业国之一哦。哎，你看一下，他们上班是这样子上班的哦。哦，我们多幸福啊！我们是不是很幸福呢？哦，这样子哦，哦，哎，挤不进了，挤不进了哈、啊，啊，我们的教室不够，你看我们多幸福哦，我们不用像他们这样子啊，哦，好，哎呀，啊啊，哎呀，还要再挤，还要再挤，还要再挤，一定可以上，一定要上，这样子给他上啊、哦，好，那您要告诉我，这样子对还是不对哦，哦。这样子会不会引起蓝绿对决？会哈、哦，会引起蓝绿对决哦。好，哦，赶快要开车了，赶快再挤！哎呀，天哪、啊！哎，有这种经验的请举手。啊，有啊，翠玲有这样子的经验哦。好，课间时间您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您的经验哦。好，这两个还不够，再来，让你看一下有没有烫过头发。有没有啊？你告诉我，这是不是在烫头发？啊，这不是发生在非洲。有人告诉我，这发生在非洲。啊，好，这不是发生在非洲，在田纳西州，在美国。好，如果你认为这是在烫头发的话，那也不对，它是在剪头发。好，看完了哈。好，要不要再看？再看一个，就是要让你看清真相了哦。刚刚三个短片是告诉你，天下事无奇不有啊， 好，等一下你要告诉我对还是不对哈。啊，这一边是要你看什么？这个那么漂亮的回眸一笑百媚生的眼神告诉你要什么样？你要看清真相啊。来看一下这个影片告诉我们啊，他就是你啦，对不对？哦，任何一招都接，用力的打，不管对不对都给他挥拍，而且啊，每一个都命中哦。好好，他每一个都命中哦，用力打哦。好，结果你发现啦、啊、你不是跟拍子在对打、欸、你是跟一条狗在对打。所以真相在哪里？真相在哪里？真相是那一条狗。来来看一下啊，请你告诉我那个阿拉哦，那个回教的妇女这样子吃面对还是不对？哎，没有没有说什么啊，都可以啦，你选一下边哦，告诉我赞成对的请举手。哎，好好，谢谢。赞成不对的请举手。哎，其他的人在干什么？好好，所以我们要来省思一下他到底对还是不对啊。好，共业认知的对与否，放这些影片不是让大家笑一笑而已，重点在这里。共业，什么叫共业？感召共同果报的业因叫做共业啊。那我特别摘了这三个影片，就是告诉您说，这三个影片显示的不是好笑，是他们都处在同一个共业之下。他因为共业是怎么产生的？你我是会不会有共业？有，因为我们进来这个讲堂，我的阿赖耶识里头，我透过眼睛看到这个讲堂种在我的阿赖耶识里头，这讲堂的整个影像都在我的阿赖耶识里头。你也进来这个讲堂啊，所以你的阿赖耶识里头有没有整个讲堂的影像？有，所以你我的阿赖耶识里头有共同的部分，那个部分将来会感召共同的果报，所以叫那个部分就叫做共业。请问您，同一个学校是不是一个共业？再缩小，同一个家庭是不是一个共业？对，好，再放大，同一个国家是不是一个共业？阿拉伯女人就是属于同一个国家嘛，日本同一个国家嘛，对不对？美国田纳西州的黑人剪头发是这样子剪，你太难想象，他们都是同一个国家，都处于同一个共业之下。整个地球是不是同一个共业？对，完全正确，这个概念你一定要有哦。那共业怎么产生呢？就是受到你的教育体系给你不断的灌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啊。回家的妇女他们认为虽然吃面有一点不方便，这是事实，可是哎，这是我们的殊荣。哎，这个我们觉得这个蒙面是一种礼敬啊。好，他们因为共业造成理所当然的做法，请您注意到理所当然。好，对于这个蒙面，这个罩着全脸那种，您刚刚影片上面看的叫做全脸的面纱啊，整个欧洲回教人口数最多的是法国，法国的总统 Sarkozy 他颁发了一个禁令，在今年的4月11号，就不久前哦，4个月以前哦，这个禁令怎么讲的？不准任何人戴面纱到进入法国，违者罚150欧元。150欧元是多少？6000块乘以41啊，好，6000出头块啊。教唆人家戴面纱的，比如说谁会教唆？宗教领袖会教唆啊，你要戴面纱，哎，你来上课怎么没戴面纱？好，宗教领袖会教唆，他的同修会不会教唆？会，孩子的父亲会不会？好，这些教唆的人要罚多少钱？1年的有期徒刑，外加3万欧元。3万欧元多少钱？120万。对，好，所以我要为什么要请教您？到底对还是不对？这些作风到底对不对？你在阿拉伯国家，他们认为这是对的啊，这是一种殊荣啊。Sarkozy 总统他说，这不是一种殊荣，这是对妇女的一种嘲笑、歧视、贬低。所以在我们这个男女平等的法国里头，这种服饰是不受欢迎的。啊，我举这个例子是要活生生的告诉你，善恶跟对错是相对存在， 相对，是因为什么相对？你的背景、你的教育系统、你的文化、你的生活习惯，这些因素搭在一起以后，你认为那是理所当然，别人可不这样子认为。所以如果您今天还在执着说这个是善的，这个是恶的，这个是对的，那个是错的，你想有没有道理？当然没有道理。看过这个影片的人我相信非常多，因为这个影片在 网站上面飞来飞去，但是没有人想过这个影片跟工业有关系啊，是不是？谢教授是不是？谢教授常常讲说啊，师父太厉害，师父随手拈来都是教材。对，没错，我用的影片谢教授都有啊，谢教授从来不认为这跟工业有关系，对不对？对，是。好，所以一定要让各位很清楚，如果您还是选边站的话，就是您还停留在什么法？您还停留在因缘法。怎么知道他停留在因缘法？因为这个妇女如果出生在在那个阿拉伯的国家，在回教国家的话，不一定是阿拉伯啦，像印尼啊、马来西亚都是回教国家啦，他很自然被教育说啊，你长大以后要蒙着面纱，这是代表一种殊荣哦，对对神的一种崇敬哦，那是他的因缘，出生在那一个国家，所以他是因缘法。因此如果你我还停留在因缘法的话，会很多的烦恼。为什么？别人想的跟我们不一样，我们起烦恼；别人做的我们看不惯，谁起烦恼啊？我们自己起烦恼。因此为什么师父要开这门课来告诉您，文殊法门特别要教导我们，我们日常生活就应该要深观法性是空。法性是什么？法就是你看到的所有的宇宙的万物，性就是它的本性，本来就空的。怎么知道它的本性本来是空呢？因为有鉴于有很多的菩萨是第一次来，所以师父赶快借用各位一点点时间再复习一下，怎么知道法性本来就是空的呢？这一张纸呢，你看还没有变成纸以前它是什么？纸巾是白色，谢谢您提醒我。好啊，纸巾以前它是什么？树木，树木以前是什么？啊，种子。是。所以如果今天它的本性不是空的话，它可以随着各种不同的因缘，不同的因缘就是各种条件的不一样而展现不一样的东西，让您呈现在您的眼前吗？有没有可能？不可能啊。所以从这边您可以了解法性本空，是任何一个您可以看到的宇宙的万象，每一个现象、每一个事物也好啊，它的本性都是空的。所以它可以随顺各种因缘，随顺各种条件，因缘就是条件哦，然后呢呈现不一样的角色扮演也好，物质结构也好。今天师父8月13号此刻 7点20分站在这儿是以什么身份站在这儿？主讲人的身份。到了9点以后师父离开这儿了主讲人的身份还在不在？不在了。下了楼走在路上是什么？什么身份？行人。对。所以我的角色扮演也不断的在变，是知道我的本性也是空，人的本性也是空。因为人是什么假合出来的？四大假合，还有五蕴色受想行识都是空的啊。好，如果我们能够正视我们所看到的这些烦恼的话，不闪躲，然后不隔离，不防堵的话，然后你透过文殊法门教导的法性本来就是空的，你不断的学习这样子的观照，在这边能够听得到文殊法门课程的人，根据那个文殊师利所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抱歉借一下，在这边您手上如果是第一次来的，你一定是有这一部经典哦。最后面这一个他把它浓缩了，其实他原来的本名是叫《文殊师利所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里头就写得很清楚。你能够在这一世又再能够听得到文殊的法门，还有甚深，文殊讲的就是甚深般若波罗蜜，代表过去世你曾经听闻过，而且你供养千百亿佛，你才有这样子的因缘。所以这门课是非常殊胜的，你能够赶过来，秀吉菩萨他就是知道啊，他过去是 一定有种这样子的善因缘，所以他大老远赶过来啊。好，修，所以修行你一定要彻悟诸法平等。为什么？诸法平等就是法性本空吗？所以你一定要学习观照空性。今天以前我们在第一堂课的时候，我们讲修行的层次的时候，我们就请教过很多的菩萨啊，很多很多修行很久的老菩萨了，那资深的菩萨他们也没有学习观照空性，因为没有人点醒他。你要有办法观照空性的话，你才有可能断烦恼。你断烦恼的话才有可能成佛嘛，是不是？成佛的第一个要件就是要断烦恼。那为什么烦恼就是菩提呢？为什么？法性本空。太好了，谢教授。哎，谢教授，你课间休息来请一个满愿节，哎，跟别人结缘哦。哎，啊，我还没有讲到那个哦。对，好，烦恼即菩提，就是烦恼的本性是什么？是空。菩提的本性呢？也是空。成就菩提就是成佛，成佛其实也就是空。那个摩诃经里头，我以后都会讲摩诃经，简称摩诃经，就是文殊师利所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我不再讲那么长了，我讲摩诃经你就知道我是在指这一部，这是文殊经典里头的缩影。你这一部经搞懂了以后，你其他文殊的经典你才有能力去看，因为这一部是文殊经典里头的最浅的啦。那但是它还是比金刚经深呢哦。好，这部经里头就有讲啊，空性即如来性啊，所以如来性佛性本来就是空的，从这个的分析里头你可以知道啊。我现在要请教各位了，师父第一堂上课的时候有讲，师父修行的过程里头嗡阿扎巴扎那底念了几多少遍？一千万遍啊，一个礼拜要念几遍？一万五千遍啊。那堂课有人就说他要效法师父的脚步，要念一万五千遍。来，有念一万五千遍的请举手。没有，这个不怪您，我自己的皈依徒弟在中国大陆都是硕博士哦，哦，那个脑筋都是大家认为超级一流的啊。师父也是教导他们，你要念嗡阿拉巴萨那帝啊，师父一万五千遍，师父我们从明天开始我要学习你的脚步。我说非常好，下一次他来见师父的时候，我说哎，请问大菩萨，那您念了几千遍啊？师父太难了，我没办法呢。我说那你念几千遍啊？四千遍可以吗？好吧，那你修正你的目标啊，一定要给自己功课表。现在有功课表的请举手，我每天要念什么经，念什么经，念什么经，持多少咒，有的请举手，请您不要客气。谢教授啊，静怡、正源、哎、伟光，哦，太好了，好几位，哎啊，是苏律师，我看错了，我以为是伟光啊，是苏大律师啊，我们这边来了一个非常出名的大律师哦，哈啊，他现在有点不好意思了哈。不过他等一下他就不会不好意思了哈，你们有法律问题可以请教他，他非常乐意。大菩萨哦，他每一个礼拜十几年来每一个礼拜都去免费咨询哦，你做得到吗？十几年没有间断哦，刮风下雨都这样子哦，一个礼拜一个下午哦，我恐怕也很难做得到哈，人家长期这样做啊。好，大家都不知道苏律师是哪一位哈。啊，苏律师，您要不要站起来让大家啊？好，好，这个是了不起的大菩萨，都值得大家来学习。好，来看一下《四圣贤修行四层图》。那请问一下啊，因为很多菩萨第一次来嘛，啊，所以不知道啊。那师父再讲一下。啊，你做过布施，当过义工，你现在在听经闻法，都还是在累积资粮的这一个层次哦。有没有真正进到修行的领域？还没有哦，还没有哦，你是在累积资粮，你有做这些事，你才知道诵经念佛持咒的重要性。然后诵经念佛持咒，等一下第二堂课的时候就会讲聆听不一样的佛法啊，然后让您知道说啊。必须要消过去的业啊，要用这些方法啊。然后光是这样子够不够？绝对不够。很多人 到这边就停了。特别很多的老的那个很资深的修行人哦，他以为他每天都有这样子做，都有做功课，然后这样是显然不够的。你除了要这样子做以外，你还要学习观照因果啊，就是你在世间的事情的时候，你会碰到有一些导火线。我在第一堂课以我的助理来解释，他的导火线就是两颗什么？两颗盐巴引爆一场家庭战争啊。他的家庭战争就是现世果，每一个现世果都有一个过去的因啊。好，所以你修行人不要只停留在这里，要学会观照因果。那光到这边的时候，你会不会有烦恼？到黄色这一块以上会不会有烦恼？不会啊，一定会有烦恼。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到这边你还是在因缘法嘛，你还在面对过去的恶缘啊，我要恶缘要善了啊，所以你到这边还是因缘法嘛。真正让你觉悟了，你没有烦恼是在这一，我用颜色，因为写不下，说我用了两块，用同一个颜色是代表这个是观照空性。你要有办法观照空性，然后超越二元对立，就是善恶啊、美丑啊、高下啊，你要超越它，然后甚至于把它结合起来，就像烦恼及菩提这样子把它结合起来。对别人不想要行善，你才不会有烦恼，自己才会努力要去行善。否则你如果停留在因缘法的话，你会怎么样啊？自己一直努力行善，然后边努力然后就边抱怨他都不行善，对不对？是不是？对，很多这样子的烦恼，因为你还停留在因缘法。怎么知道你还停留在因缘法？你还停留在善与恶的二元对立嘛？你还停留在他行善我不行善，或他布施我不布施的这个因缘法。好，我们继续来看阿赖耶识是空还是有。刚刚那个对打的那个看清真相那个对打，跟那个什么乒乓球对打，是绑在谁的身上？狗狗，狗狗就是阿赖耶识啊。阿赖耶识遥控着那个拍子，那个拍子就好像我的助理的弟媳妇一样啊。啊，我的助理就跟他有来有往的打来打去啊，还打到全家都在打，是不是？好，那其实真正操控那个拍子的是谁？是谁？自己的哪一个人打的？阿赖耶识哪一个人打？啊，淑芬，来，你等一下可以有一个满愿节哦。好，其实是你的阿赖耶识来控制着，让你要面对什么样子的顺境还是逆境。所以那条狗是象征着你的阿赖耶识。告诉我阿赖耶识是空的还是有的？有，赞成有的请举手。好，很好。赞成没有，赞成是空的请举手。哎，好，谢谢。其他的人都不理我，到底怎么一回事呢？哎，一空一有是吗？非空非有是吗？非非空非非有是吗？啊，那你太高干了。好，我们来看到底是空还是有。这张 slide 很重要啊。旧事项，旧事项就是就因缘法来说，因为它也是因缘和合的嘛。阿赖耶识也是，你没有那个肉体的话，你不会出现这个阿赖耶识啊。所以就宇宙万象来说，它也是宇宙万象的一种，是清因跟助缘合合而成的。所以清因就是代表你自己种下去的因，还有助缘就是旁边工业来的啊等等其他的助缘。就像你要成就种一棵树，你要看到一棵树，你第一个要种什么？种子，种子就是清因。你光种种子，其他的条件都不给它，它会活吗？你还需要什么其他的助缘？水、阳光、空气，对对，那些就叫做助缘。所以种子就是清因哦。阿赖耶识也是一样，它是因缘和合的，所以你不要执着于阿赖耶识有。那阿赖耶识是不是没有？没人敢回答。当然有啊，阿赖耶识没有的话，那你杀人都没有中任何行为记录吗？开什么玩笑，当然是有啊。但是就本质而言，就法性本空而言，我已经讲过了，文殊法门的特色就是空跟业报是同时 并进同时存在。文殊法门的十大特色，第一第几堂？第二堂课讲的啊，您应该要回去翻一下。哎，今天没有人带大抄来是吗？正源，您的大抄有没有带来？哦，十大文殊法门的十大特色就有讲啊，它是空跟业报是同时观看的啊，所以就本质而言呢，法性本空，阿拉耶识是空的。经典依据在哪里？成唯识论是玄奘菩萨为我们翻译的，来一起念快板来。若指好，所以这一段经文，这一段论文告诉你它是有，但是你可不可以执着于它是有？它是在运作啊，但是啊，玄奘大师他就讲，如果你把它执着像你看到大树大楼这样子去执着的话，那你也是犯了法执。我们学佛就是要去我执去法执嘛，对不对？所以他鼓励我们知道阿赖耶识是有，他确实在运作，他确实是在记录你的每一个行为，但是更深一层的关照，你要把它关照它同时也是空的。所以空跟有应该是怎么样？是并存的，而不是说啊，我讲它是空就是代表没有，不是这个意思。你这个观念一定要建立好啊。所以空跟有它是可以并存的，只是关照的角度不一样嘛，对不对？刚刚讲那个阿拉伯回教妇女吃面的那个对还是不对？其实它的本性是怎么样？是空的啊！你执着于对啊，你赞成阿拉伯的想法，或你赞成萨克吉的想法，那都是你停留在因缘法。你一直停留在因缘法，你就一直有什么？有烦恼啦！你就一直有烦恼，因为你说对，别人说不对啊，是不是？然后你就不高兴了，那你每天都起烦恼，你这样子的修行就实在是没有切到要害。你要真的要修行，一定要从空来下手。当别人说他对，说我赞成这个回教妇女吃面虽然很麻烦，但是应该要蒙面纱，你赞成是对，好，那如果有人说他对的话，那你要知道怎么样？你要不要起烦恼？你不要，你要知道他是从哪一个角度切进来，从因缘法，所以你不用去起烦恼。如果你认为不对的话，你不用起烦恼。你要知道他就是从因缘法。你很爱布施，你的儿子根本不爱布施，要不要起烦恼？为什么？因缘法。什么因缘？因为他的因缘还没到嘛，对不对？他的世间的历练还没到嘛，他搞不好都在你的呵护之下长大，他没有吃过苦，他想布施什么啊，我自己用都不够呢，对不对？所以还要什么布施？那是他的因缘嘛。所以你逐渐的学会空性的观照以后，大幅度的帮你降低烦恼。好，这次上课呢，我要分三个部分。第一个就是讲文殊不二中道的义理，第二个聆听不一样的佛法，继续讲续集。原来聆听不一样的佛法我想要分三集，但是我现在觉得要赶快把它讲完，因为这一个不赶快讲完的话，后面的那个下一堂课要再进行下去，我怕有些人是会听不懂下一堂课，越来越会越深。这个是你的前行功课，就是聆听不一样的佛法是你的基础课程，所以我在这边补充基础课程。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会讲解惑篇啊，所以我们一起来加油，要快一点哦哈。来，第一小节我要讲佛教史上的中道说，接下来要讲文殊不二的呈现方式，然后呢，第三小节就是要讲超越二元对立的文殊不二中道，这是今天的主题。然后中道是可以执行的，所以要讲他怎么用不二中道来实践菩萨道。所以今天的主题是文殊不二中道的义理。好，一样的，师父会有这个五摄律平安手环呢、哦。这个五摄律平安手环，今天的那个聆听不一样的佛法就会用到了哈、哦。就是五方佛菩萨，上一次教导各位要怎么念才会顺呢？蓝白红黄绿，对不对？有记住吗？没有啊、哦。来念一遍，蓝白红黄绿，再一次。 好，就是代表五方佛菩萨到临终的时候，你都会要就是会要面见他的啊，所以你一定要学会哦啊，现在再来教各位哦，要配上佛的名字配上去，知道哪一尊佛负责放什么光哦。来，阿处毗卢遮那阿弥陀，念一遍，跟师父念，阿处毗卢遮那阿弥陀，然后下面是宝身不空成就。好，来五个一起念哦，要背起来哦，阿处毗卢遮那阿弥陀，宝身不空成就，会背了吗？有困难，对，我知道。来，再一遍，阿处毗卢遮那阿弥陀，宝身不空成就。好，这个五摄旅平安手环在这儿，任何人你有需要的都可以来请哦。这上面除了五方佛菩萨的加持以外，师父也持咒在里头，让你吉祥圆满，随心满愿哦。好，关掉，背一遍给我听。前面很大声，越念越小声，已经很不错了。师父很佩服你们了哈。颜色呢？停，算，不是红白黄哦哈，不能这样乱念打马虎。蓝白红，黄绿，蓝白红，黄绿。好，等一下就会用到哈。好，再来，十二要叉大将满愿节是来。所有的愿求呢让你能够满足，但是你拿到这个就是十二要叉大将的满愿节哦，上面有十二要叉大将的那个圣号在里头哦，拿到这个节不是拿来套在手上。第一次来的朋友哦，你要知道你如果有什么愿求的话，你要写一张红纸，把您的愿求写在上面，然后把这个节平铺在上面哦，然后每天要念什么经？药师经，因为它来自药师经的教导哦哈，然后让您随心满愿，用五摄旅，这个就是五摄旅，上面的这一个就是五摄旅啊。好，是不是要给每一位菩萨的？不是，这个是要答对才有的。那你说我都没答对怎么办？没关系，加紧来啊，赶快来啊，来了你全勤，师父就给您满愿节啊。好，这个只是图案而已，这不是。不是满愿节，因为我们没有去拍照啊。好，赶快来。第一个要讲佛教史上的中道学说，我们要讲中道学它怎么发展出来的嘛，对不对？中道它是一种观点，首先你必须要知道，它不只是一点观点，它还是一种实践的方法，它是可以让你落实在日常生活的。中就是代表不二，不二是什么意思？舍离对立的两面，舍离善恶美丑高矮或者是掌声或诽谤，这种两边的对立哦啊，所以中道就是告诉我们离开两边哦啊，阿拉伯女人是不是蒙面纱，对还是错？不对，不错，太好了，这就是中道哦啊。所以中道学说的发展是怎么来的呢？我们讲在前面几堂课师父有提到印度佛教有四个阶段的发展，谁会告诉我呢？这上面已经秀出来了，从原始佛教发展到部派，再来呢大乘佛教，第四是什么？中国佛教啊。对，中国佛教写在这里是告诉你它是属于大乘佛教。第四阶段是什么？哪一个人说密教？哪一位啊？来，这位帅哥啊，那电脑专家啊，上个礼拜帮师父修电脑的，对，中佐很棒。等一下来请满愿节啊，课间休息的时候。好，所以中道学说它是有基础的啊。你看，从原始佛教讲的是阿含经，部派佛教我举了一个霸皮大皮婆沙论，这个字我打错，这个沙子的沙才对，劳驾您改啊。霸大皮婆沙论，大乘佛教呢我举了非常出名的中论哦，要来简单的介绍一下那个今天的那个要讲中道学说的发展。请您注意到，来写好，赶快动作来听这里。原始佛教是阿含经，它为什么是红色？漏掉啊，重要啊，重要，它很重要。对，这两个您注意到，这两个是什么论？只有这一部是经，经是谁讲的？佛讲的。 原始佛教的主讲人是谁？释迦牟尼佛。到了部派佛教，释迦牟尼佛还在不在？不在。他有没有部派佛教有没有人讲经？有啊，只是阐述原始佛教释迦牟尼佛讲的经教，继续把它阐发，但是他没有办法自己来写出经典来啊，不是啊。所以部派佛教以后通通都只是论，就是弟子来阐述经典，叫做论哦。所以你要注意到哦，第一堂课我有写一个讲义，说原始佛教跟大乘佛教的差异，有没有记不记得这一个讲义？我讲到说法者，原始佛教的说法者是谁？释迦牟尼佛。部派佛教以后的发展者，大乘佛教的部派以后的主讲人是谁？历代的祖师。并不是写经来讲啊，不是啊，历代祖师是来阐发，继续阐发谁的教法？释迦牟尼佛的教法啊。所以经律论一定要搞得很清楚啊。好，我们赶快，接下来要讲阿含经。阿含经什么佛教？原始佛教。阿含经最出名的就是苦乐中道跟八正道啊。八正道我们儿童营也介绍过哦，所以不能小看儿童营，儿童营真的是非常重要，主张苦乐平衡进展，趋入行为上的中道。所以这边已经让您知道中道是可以落实执行的。来，苦乐中道，什么是苦乐中断？我从阿含经摘了一段经文，以后看到引号都知道那个是经文。我对，来，我们快板念一下。好，这个意思就是说啊，我们不要求享乐啊，因为那个是极为低贱的业。业是什么？业就是行为啊，这个是凡夫才会享乐啊，经常去唱卡拉 OK 啊，赌博，那都是凡夫的作为啊。但是也不要让自己自虐啊，苦行啊。他说释迦牟尼佛说，这样子的苦行你没有办法成圣，因为跟圣不相应啊。释迦牟尼佛有没有修苦行？修几年啊？非常好，修六年。后来他有没有继续苦行？为什么？没有体力哦。他觉悟到修苦行不是就近的方法，与圣不相应嘛。你要成就修苦行可能吗？不可能。所以他在这边又在重复教导说，你不要修苦行，应该要离此二边，就是离开欲乐跟苦行，那个才叫做中道。所以我把它解释在这，如果纵情享乐还有自虐苦行，都没有办法达到身心清净的解脱，解脱就是成佛。好，另外阿含经还有讲，特别讲到八正道啊。八圣道就是八正道，八正道就是一种中道的方法啊。来，我们一起快板再念一下。好，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要得涅槃的话一定要修八正道。八正道得到的涅槃是不是就近涅槃？我在如来藏思想的时候就有讲，涅槃有四种，那修八正道得到的涅槃是小乘的涅槃哦，是八正道，修八正道成就的果位就是阿罗汉，所以他成就的是由于涅槃。对，所以他说要成就涅槃的话是要修八正道，没错。请您要特别注意，八正道是以正见，什么叫正见？正确的见解为根本，你才能够再发展其他的七个啊。那八正道是寻求人生的实相，实相就是宇宙万象的真实的面貌，叫做实相，也就是法性，也就是实性，也就是实际，也就是自信，也就是本性，很多不同的名词啊。迈向解脱，解脱就是成佛，成涅槃就是一定要学八正道。大毗婆沙论是什么佛教？部派佛教。对，不是原始哦，部派佛教强调的中道已经晋升到离断离常啊，先解 解释什么离断，离开就是离开断见。什么叫断见？执着身心断灭之后，知见它是属于无见，就是说认为我往生了以后我就上天堂就上天堂，下地狱就下地狱。有没有这种主张的宗教？有，就不用再轮回，那就是属于断见的一种。或者是认为说我怎么做都不会有因果啊，这种都叫做断见，又称为无见。常见就是认为说什么啊，我这一生都可以一直无限制的让我的寿命延长。比如说我们的秦始皇，他要求什么成仙呐、啊，对不对？那就是一种常见哦啊。好，另外一种就是你现在很有钱，很富贵，你一直认为我这个富贵可以永久下去，这就是一种常见，可能吗？不可能，为什么？世间无常，无常从哪里来？从你的造作来，从你的阿赖耶识的变现来，什么时候要来不知道。这两种生命观，断见常见，都是落入了对立的两边啊、所以佛教主张要用空观，空观就是空观的意思，就是你要用观照空性，叫做空观嘛，要观照空性来对照，不落入两边，那要走在中间，不要离开断见的执着，离开常见的执着，那就是中道。大毗婆沙论来，它这一个很重要的经文，我们念一下，快板。释迦牟尼佛在这一段经文里头告诉我们说，有一些外道，外道就是心外求道，不特指哪一个宗教，有很多宗教不是从心下手的，统称为外道。就是有些外道呢，他持了断见，他认为有因但是没有果，我怎么做都没有下一世的关系。他说这样子断灭，他说如果是持这种以无果故，当然就会断灭，就是说因为你主张没有果嘛，所以你就是已经断灭了。世尊就说，你如果说有因，我同意你的说法，可是如果你说无果，我就认为你是愚痴啊，你应该要走在中道啊。好，再来就是中论。中论是我们下个礼拜要讲的课啊。师父有一招啊，就是每一次师父下一堂课要讲什么，我事先都已经怎么样在铺路了、免得你到那一堂课的时候你雾煞煞根本听不懂了、所以你看哦，我要讲那个最后一堂课要讲什么，落实然后呢解脱生命的困顿哦，你会慢慢发现师父的讲义都慢慢出现，哎，跟生命的开拓有关的 那都是在为下面的课在预做准备了哦。中论哦，中论是非常重要。什么佛教？大乘佛教。大乘佛教他怎么说的？他说中论总共有500偈，他都是用偈颂来讲啊。有500偈是龙树菩萨他所做的，然后青木呢，青色的青木就是眼睛那个木，青木做了注解，可是他的注解都是梵文嘛，所以我们看不懂。那当然不是只有青木，有70几个注释家做注释，可是呢鸠摩罗什就是把它翻译成华语的汉文的，就是鸠摩罗什认为青木做的注解特别好，所以鸠摩罗什不但翻译了龙树菩萨的中论，同时也翻译了青木的注解啊。所以你现在在市面上面看到的中文注解但是就是青木所注释，然后龙树菩萨那个释迦鸠摩罗什把它翻译的啊。中论它立基于阿含经的缘起，所以整部中论都在讲缘起性空的道理，缘起性空，所以中论也贯通了般若经的空啊、师父前几堂课有讲空性的特质有三大特质，无所得，无所住，很好，然后呢无所学，对，这三大特色，般若经的三大特色，所以中论都沿用了这些思想，把它组合成来中观思想，这是大乘佛教的主流思想。中论最出名的，它总共500偈嘛，27品， 每一品它都前面加上一个观，第一品就是观因缘品。为什么要观呢？就是说它都在阐述一个主题，比如说第一品就是在讲因缘这个主题，缘起性空的这些主题哦。下个礼拜我们要观什么品呢？观四谛品哦。好，你看到它每一品二十七品前面都观，就是告诉我们他在阐述你要仔细的观察观照这些因缘他怎么来的。好，他最出名的是八部中道。八部中道我们先念一下好吗？来。快板。好，先看阐述啊，我写的阐述这一个叫做八部中道，又称为八部缘起，因为整部中论都在讲缘起性空的道理嘛，所以你如果听到八部缘起的话，指的就是八部中道，就是这一句话啊。这一句话你最好是要把它背起来，因为太重要太出名了啊。这一句话这一个寄送啊，不应该说是送，不应该说是这一句话，这一个寄送它总共有500寄送嘛啊。这一寄送呢阐述的就是宇宙万象都是因缘和合而生，只有重因缘，没有事物的本身，不生亦不灭。我举一个例子，不生谁成就了这个因缘，讲经说法的因缘有几个条件。为什么我们要感恩佛陀教育基金会全体同仁，他就是因缘之一啊，对不对？为什么我们要感恩在座的大菩萨？为什么你们都是因缘之一啊？为什么我们要感恩刘淑珍园长？他也是因缘之一啊。师父都不来的话，你听得到讲经说法吗？听不到。所以要成就一个因缘的话，会有各种不同的条件，对不对？这些条件是不是自己说冒出来就冒出来？不是，他不会自己生出来了，他就是众因缘和兜起来的因缘，整个恰好 match 起来了，那他就成就一件事情。所以他不是说他冒出来就是冒出来，既没有生，当然也不会，也没有灭。常断我刚刚已经讲过了，断见常见，不依不异。不依不异在讲什么？就是说一个果呢，它是从它跟因呢是不是同一个？果跟因有没有同一个？有哦，果跟因是同一个吗？我来这边听演讲，听了满心的欢喜，然后我回去我跟人家分享我今天听演讲的成果。那我来听演讲是你的因啊，对不对？你才能够跟人家分享啊。果跟因有没有同一个？不同啊，你听演讲是一回事啊，你能不能跟人家分享？那有些人不愿意跟人家分享啊，是不是？所以果跟因是不同一个，所以叫不一嘛，不是一个。果跟因是不是真的不一样？不是，因为它有连带关系嘛。你要跟人家分享听讲的成果，你要怎么样？你要来听演讲啊。所以听演讲是你的因，分享是你的果，所以它既不是同一个，但是你能够说它不同吗？它有关系，所以他说不依不异啊，不来不出，出是红字哦。为什么很多人把它讲成不来不去？那个论文上面不是不来不去，你一定要一开始就养成正确的习惯哦，要讲对不来不出，不来不出的这比较难懂啊，它是在讲时间跟空间的运动哦，就是说我这个讲经说法结束了，九点到了啊，大家都走了，我的法音会不会自己跑回来这里？不会。所以他有没有出，有没有来？没有。好，这样子的解释你就比较容易懂哦。所以不来也不出，所以那个龙树菩萨他就是要告诉我们，他用八正道来告诉我们，这所有的生灭常断依异来出呢，都是众因缘合而成的。如果你能够如是观嘛，所以叫观因缘品，你能够如是观照的话，你就能够善灭诸戏论。戏论是什么？戏论就是不切实际不切真理的言论，叫做戏论啊。你如果说你不能正确的观照这个因果的关系的话，你就会起烦恼啊，对不对？你就会想说，诶，师父为什么不讲经说法了啊？可是时间到了，师父要回去了。所以你要知道这个讲经说法是有它的因缘的。中道学说来到中国佛教的话，中国佛教属什么佛教？大乘佛教。中国佛教的 几大宗派，中国佛教有几八大宗派，我这边举了四个啊。好，我要讲的是说中观它是一种观点，然后它同时也是一个实践方法啊，它很重要。中就是代表不二，要舍离两个极端，不要去执着，最主要是舍离那个执着，不执着于对立的两面。你如果能够离开这对立的两面的话，你的生活你的人生就更开阔更圆融，因为你不需要选两边站嘛，对不对？我们蓝绿对决，我们干嘛要去活在里头，对不对？所以世间事也不是只有善恶，也不是高下，也不是美丑而已，你有太多的选择可以选，所以你应该要选在中间哦，就是不落在极端的两边哦。所以你会看到中道它切入的方式都是离断离常离空离有离一离异离苦离乐，是不是只有这几个？是不是？是哦，不是，还有什么？不生不灭算吗？是，算。还有不增不减算吗？不垢不净算吗？对，所以中道它有非常多的方式，等一下就会教到了啊。观照中道的最高的境界就四个同时观哦，你看有多困难。有无是什么？对立的两面，这个是凡夫你我都很会的啊，都会选边站。从现在开始不能这样子了哦，还要学会什么？亦有亦无，也是有也是无，就是说也是对也是不对啊，蒙面纱也是对也是不对。然后呢，非有非无，别人主张不蒙面纱才对，你说好我也可以知道，不是说认同你，是知道你是从因缘法观进来的，我不需要跟你和在里头啊。所以非有非无是第三层次，最后呢连这个非都要把它去掉，把这个非有非就是超越啦，超越有不是说否定哦，好多人搞错了啊，这个非是超越，超越有超越无啊，最后这一关是最困难的，是你超越有超越无这个观点，你还要再一次的双减，就是再一次的超越它，这个是中观最困难的四层啊。好，我现在要简介每一个宗派，这我为什么挑这四个宗派？是因为这四个宗派被列为叫做教义，就是礼教，礼教就是他讲讲道理，讲义理啦，义理佛教。相对的有修持佛教，修持佛教像什么派？净土法门就是属于修持的佛教啊。好，所以义理佛教的话，它的理论性就是特别强的啦。那这四个宗派都是属于义理佛教啊。三论中，这个三论指哪三论？中论，还有呢？考导。好，没关系，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您需要来上课嘛，对不对？好，所以不用内疚。三论就是很重要哦，中论、十二门论还有百论，这都是很深的一个义理哦。阐发这三论的宗派，我们就称它为三论宗哦。三论宗主张的就是八部众道，刚刚解释过了。法相宗又称为什么宗？唯识宗。唯识宗它特别强调有三性，哪一个人知道？不知道啊？便来殷老师，大声，很好，依他起信，还有呢？非常好，等一下请您来请这个满愿节哦。三个性，遍计所执性，就是说你看到了所有的宇宙万象，你都把它执着成为有一个相，所以三无性就是要帮你把遍计所执性的那个相给破掉，所以它叫主张相无性啊。然后依他起性是说任何一件事情都是依着因缘而起的而升起，所以他要帮助你把那个因缘升起的那一个也破掉，所以才为什么才说阿赖耶识也是无嘛，对不对啊？好，生亦无性最主要针对的圆成实性，圆成实性的意思就是说每一个法界的本性呢都可以成就真实的圆满，叫做圆成实性。那既然是那样子的生意，那样子的崇高，他把这个也破掉，所以法相中他是一直主张有三性，就是刚刚殷慧芳老师他所讲的三性 但是他的宗道就是用三无性来破这个三性，所以这个三无性是特别重要的。天台宗就是用实相的圆融三谛、空假中三谛来解释他的宗道的学说哦。空假中假就是假名嘛，我们现在看到的电脑啊，这些都是施设而来的假名。你落在假名上，你就会有无这种困扰，这就是我们凡夫嘛。空就是说非有非无，这叫空。中就是文殊法门，就是把它统一起来了，对不对？菩提就是烦恼，烦恼就是菩提。所以下个礼拜我会用这个天台宗这个实相观来阐述中论的那个道理。华严宗的法界就是主张诸法圆融，具足一切的诸法啊。好，这几个名词，接下来这几个名词都是特别重要，要劳驾您特别留意一下啊。假名就是宇宙万象都是因缘法，它是施设假名，就像我称它为电脑啊。那有些人他可以不称它为电脑，他叫做中国大陆的人说它叫笔记本啊。我刚刚去大陆的时候，我搞不清楚，以为说笔记本就是拿来写字那个笔记本啊，笔记本就是他们讲这个电脑啊，所以那也是一个假名。每一个人都是为了方便说无自性，这个跟中道有关，一定要来看。中论就是主张缘起性空，性空就是无自性，两个其实是一样的，不同名词啊。无自性就是讲缘起无自性啊。意思是什么？宇宙万象本身不具有固定不变的本质自性，所以称为无自性。我刚刚已经解释了，如果这个子它是固定不变的话，它会不会只回收以后？就像比如说，我现在举另外一个例子，宝特瓶，我们的正言上人的那个团体瓷器，他们好了不起，宝特瓶回收以后都变成什么？衣服、毯子，对不对？好，如果说你看到了宇宙万象都是固定不变的本质的话，它怎么变成毯子？所以你从这边你可以知道它的本质是空的，所以它可以成就各种不同的样貌啊。所以主张性空嘛，缘起性空，众缘和合的一切事物它其性本空，没有真实的自体，也就是没有固定不变的本质。好，我们继续看一下，接下来要讲文殊如何呈现不二中道啊。好，不二中道，文殊的不二中道还是立基于阿含经的不二中道。八正道立基于阿含经的八正道啊，八正道就是切到人的身心的活动啊。八正道我已经列出来在这里啊。身就是绿色的这个字是指身的活动，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然后红字的正见、正思维、正念、正定是指心。所以八正道是来告诉我们如何可以看管好我们的身跟心，然后怎么落实不落在两边的一个正确的宗道，叫做八正道。诸法无形经，上个礼拜有提到诸法无形经有吗？有啊，讲什么？讲喜根菩萨，跟讲喜根大和尚跟什么生意大和尚，就是出自于诸法无形经哦。现在诸法无形经又来，他怎么说呢？快板念一下。好，这一段经文我把它分析在下面这红字哦。上述的这个去行结构你看哦，他讲行者就是修行的人啊，你我都是修行人，都是行者。见一切法，法就是宇宙万象嘛，看到一切宇宙万象都是平等。为什么宇宙万象会平等？请您看我的句型结构，宇宙万象诸法能够平等，一定是立基在哪里？法性本空。你法性，你没有办法关照到法性本空的话，你当然会有好坏高低的这个差异啦，又落到因缘法啦，对不对？法性本空才会呈现诸法平等。所谓的诸法平等就是无二无别，没有差异啊。那这个就是你的正确的正见。所以我们平常修行要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一定就是要学习这样子来关照任何一件事情，都要学这样子关照哦，不能再一直停留在因缘法啊。好，文殊它呈现不二中道有三个方法，这三个方法非常重要。这三个方法你搞懂以后，你看那个摩诃经完全没有困难啦、哎呀，你看师父把自己修行的那个真传都宣如您刚刚讲说啊，锦囊相授，确实是锦囊相授。师父自己看摩诃经 完全不懂啊，没有人指导啊，不像在台湾啊，你随便问哪一个法师请教法师很方便啊，是不是？台湾是一个宝岛，是一个福地啊。那你如果说不是在台湾的话，你要看懂这部经文有困难了哦。所以师父就经过两年的摸索，才发现说，哦，原来它是有结构的。你看一下文殊他怎么呈现不二。不二中道他的方法，他就是主张不落两边哦。他用的方法就是步步非非无无哦。我把这些都是从摩诃经来的，不取不舍，非做非不做，无说无听哦。好，现在我要请教各位了，哪一个人念过摩诃经？上个礼拜你们就拿到摩诃经了，对不对？有念的请举手。哎，很不错哎，哎，很不错，来给他们这些菩萨掌声鼓励。哎，好，要念哦，很重要哦。师父觉醒就是从这一部经哦，特别特别重要。师父愿意，为什么愿意奉献身心给大众？完全的觉醒就是来自于这一部经哦。好，你们很有福报，师父都已经整理出来了哈。所以，哎，应慧芳老师，摩诃经里头是不是很多步步非非无无？是不是？对，没错。好，除了这个步步非非无无以外，还有不二、非二、无二相、非二相、非不二相、菩提无逆、无二相哦。所以它的第二个形态就是这样。所以没有看过摩诃经的，回去要不要看一看？要哈，看了以后跟这个讲义对照看看，看看师父有没有写错讲义，好不好？好，给师父评分一下。好，第三种就是他自由发挥，可是他自由发挥也是在讲中道。他怎么说的？他说自由发挥的中道思想，比如说他说我不为如来为如来，一切法无尽离尽。我并没有说如来就是如来哦，我不是这么说的哦。那既然没有说如来不是如来，那当然就是中道啦，是不是？他没有落在是如来，也没有落在不是如来，那就是中道。一切法无尽，就是无边嘛，所以他讲说法没有限期，没有边际啊、哦。然后离尽，要离开那个边线哦。他主张法性是没有边界限制的。好，再来继续讲。超越二元对立的文殊不二中道，你二元跟不二一定要搞清楚。二元对立的形成是来自于概念加上执着，红字看到没？那概念怎么形成？主体加上客体就形成一个概念。比如说主体就是我，客体就是我所有的东西啊，比如说我所有的财产啊，我所有的学生。好、哦、那就是客体哦齁、哦。所以主体配上客体的话，你就会产生一个概念，说我加上我所有的学生，概念是什么？我们正在讲经说法，那就一个概念出来了哦齁、哦。好，那所以不能执着于在我跟我所有的学生，你如果执着的话，那就会产生一种对立了，因为没有来听经文法的人，你称他为什么？他是不是你的学生？他也可以是你的学生，他当落下来看你的讲义可不可以？可。所以不能执着在概念跟执着。那我现在还要再告诉您呢，概念怎么产生的？经过几个管道。第一个，像谢教授这样子教育系统教学生，他传授给学生很多的概念。第二个，文化系统不一样，蒙面的回教妇女，他不认为他这样子有什么不方便呢、啊、是不是？文化不一样，生活习惯不一样，都来告诉我们很多的概念。不二什么是什么？不二就是要打破这些概念。不二是不否定事物的二元性，没有否定哦，是超越哦。所以不二有没有承认因缘的？有。承认。他有没有承认空？有。所以他是超越空跟有，而不是打破有，也不是打破空。这一个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你千万不要认为不二就是打破这个打破那个，那这样子你永远搞不懂中道是什么意思。所以要摆脱认知上的对立，认知就是认知概念啊，认知产生概念啊。所以你看教育系统是不是很哎，老实说他百年树人很厉害，是值得崇敬，可是教育系统也给人家带来很多的枷锁，对不对？所以我在中国大陆的徒弟不个个都是硕博士吗？他们累积了太多的概念， 没有跟什么结合，跟日常生活结合，所以他们的知识归知识，日常生活归日常生活，没有结合在一起，最后是什么？所知障就是这样子来的，他都在交易系统的框架里头，他转不出来，他根本搞不清楚，怎么有可能对就是对，错就是错嘛，善恶分要分别嘛，要分明嘛，不是吗？交易系统不是这么说的吗？谢教授对不对？哦，谢教授猛点头，对，他就是这样子教学生的啊。现在我们的空性就是要跳脱这个系统哦，要做一个另类的思考，认清你的二元就是概念加执着，这就是你要跳脱的东西。跳脱概念，跳脱执着，超越固有的概念跟执着，你的人生就有无限的选择。你看师父开始铺路了，为哪一堂课铺路？啊，因为最后一堂铺路。哎，你看那 你们现在会看师父的讲义了齁。对，师父为什么每一次你们听师父的课说，诶，这个很难的，师父讲一讲大家都很懂，诶，对不对？都听得很清楚。为什么？师父都有暗波齁，啊，里头都是掺杂着，哎，下一堂课要讲什么，前面就已经开始在讲解的时候都已经在铺路了，学习不二中道，有很多你的生命的课题你就应该学习不二中道。说无垢称经里头的不二法门品是文殊菩萨跟维摩诘大菩萨33位菩萨他们体悟出来的，世间都有对立面相对的两面，你都得要去对面对，你要面对婆婆，你要也要面对小姑，对不对？这些对立面你都得要去面对哦。不二法门就是用中道的积极态度来帮助你面对世间的对立两面。好，我们来看一下你的生命课题活生生的落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生与灭刚刚我已经讲了哈，这个讲经说法的因缘既不生也不灭，所以是不二。我与我所，我讲过这个是主体，这个是什么体？客体。好，有取无取，有取以讲经说法最容易懂了，就是我有吸收到东西，那有些人说我没有吸收到东西，有没有关系？为什么没有关系？每一个人因缘不一样啊，对不对？听得懂的是不是师父的功劳？那不见得，你累世都已经有修行了，你是累世的因缘啊，听不懂的有没有关系？没关系，代表下一次师父还有开课的必要，对不对？好，所以有取无取，不二，杂染跟清净。好，你如果说起烦恼就是杂染，清净就是不起烦恼，善与不善。好，要不要布施啊？布施是善吗？不布施是不是就不善？不是 哦，现在你们都会了，不布施是因为他有他的因缘，所以不能怪他有罪无罪。好，红心大菩萨提供给我一个教材了，他有一次他问我说，师父啊，我现在已经受戒了，受菩萨戒了，可是我受戒了啊，可是我家人要我煮荤食啊，怎么办啊？啊，煮荤食是不是破戒呢？有罪无罪？诶，他在里头挣扎呢，怎么办啊？你是师父，你怎么回答？不用去煮，因为你破戒。他的同修马上来找我算账。好，那要怎么办？有罪无罪本来就是空的，那你要随顺因缘呢，因为你在那个家啊，你就在那个共业里头啊，是不是？那我举一个祖师大德啊，那个六祖慧能，他不是是不是有人要追杀他，他躲在哪里？猎人群里头，他干吃什么？肉边菜。是，他有没有素食可以吃？啊，他有没有破戒？没有，因为他的因缘就是这样嘛，是不是？所以红心大菩萨他终于豁然开朗了，哎，对，我要为燕如大菩萨煮这个肉边菜给他吃哦。好，那我再考您一个问题，慧能大祖师他躲到那个猎人群里头，然后呢他隐名卖姓哦，有没有破戒？他讲谎话，他打妄语啊，有没有破戒？为什么？因缘。哎，教法太成功了，你们都知道了，太棒了，对，这就是因缘。所以你回去以后要学会哦，别人做不到的时候要怎么样？对，要观因缘，要给他机会，然后要慈悲，要支持他，光这样够不够？要怎么样？ 要法布施，然后要回向给他，让他有更多的善力，他可以扭转过来。下一堂课会讲到世间出世间法啊，世间法强调生死，出世间法强调涅槃，名跟无名也是跟世间跟出世间，无名就是烦恼，色受想行识，我画了 underline， 就是我画了线，这就是五蕴，五蕴就是组成你的什么肉身，你的肉身其实空不空？哪一部经讲的？心经，对，心经就在教导我们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嘛，对不对？也是空嘛。好，那赶快无二中道的基本原则啊，抱歉，诸法平等，诸法平等的立基点在哪里？怎么能够讲诸法平等啊？太好了，哎，谢教授你真是非常有进步耶，怎么办？太好了太好了，来，我们习惯的因缘法又来了，这都在帮您复习哦，哈，你要能够体会师父的慈悲哦，啊，因缘法就是宇宙万象众缘合合而成，遇到缘不同的缘它就变了，所以它几个变？变变变，只有三个变吗？无数多个变，我写不完嘛，对不对？所以每一个因缘在变的时候，你的心要不要跟着变？不能跟着变，因为你跟着变你就起烦恼，对不对？所以你要非常安定的落实在法性本空诸法平等，去关照这个因缘的变啊啊！为什么会有因缘？要打破因缘，就是强调不是单一不变的实体，空性就是宇宙万象的本质哦。宇宙万象不管是草木瓦石，它的本质都是空的啊。所以摩诃经里头就讲了，空性就是如来性，如来性就是法性，强调的就是宇宙万象本来就是空的，万物的本质就是空的。下一个礼拜我是这样子预计的，就是我会大家不是知道我师父去香港发表一篇论文吗？对不对？这篇论文非常棒，非常精彩。昨天师父又接到大会的通知，师父的论文被纳入那个优等论文，所以现在要把师父的论文放在一本书那部书叫做人间佛教的研究丛书里头哦，要挤进去那本书不容易哦，这部师父的论文叫什么？深层生态学，有听过的请举手。都没有哈，对，很新的东西，深层生态学与佛教生态观的融摄跟深化，就是深层生态学其实在讲万物的本质诶，你太难想象了，外国人呢，他运用佛法，我讲了发表一套非常重要的理论出来了。师父就是把深层生态学的理论跟佛法结合，看他怎么运用佛法。那佛，所以这篇论文，特别重要，他的研究的方向受到绝对大的肯定，原因是在这儿。大家期待下一个礼拜，不知道有没有因缘哦，因为时间实在是非常的不够哦。那如果有因缘的话，我就会在下个礼拜的第二堂课来讲深层生态学跟佛教生态观的融摄跟深化。学佛也一定要跟上时代的脚步啊，这非常重要啊。就本质而言呢，立基在法性本空，才能够做到诸法平等。所谓的平等就是无二无别，无二无别就是超越对立。大宝基金的大神辩会怎么说的？来念一遍快版。好，这一大神辩会都是在讲什么叫做平等。真正的平等是不住，就是不执着于平等，可是也不离开平等，你就知道他走的是中道，菩萨行的中道。云何平等即非平等？一切法空，它本来就是法性空寂的。如果能够这样了知，就是如果能够这样子的关照哦，就叫做你真正的是叫做平等哦。如果不能这样关照的，就是你还停留在因缘法的所谓的平等跟不平等当中哦。诶，我干嘛一直都按错呢？不二中道，哎，刚刚有提到哦，不二中道通常我们一直都讲说是不落两边，它有没有落一边呢？有没有？它不落两边，同时它也说 不一哦，它不是指一元实体哦，一元这个实体就是要打破的嘛，固定不变的本质叫做实体嘛，它不是强调说哦不落两边，然后有一个实体在中间，它的中间不是实体的，不是这样子哦，它是不落两边，无二无别，但是它不主张存有绝对一元的实体，所以这一元的实体要打破，因此它说不二，同时它也说不一，不一就是不是绝对不变的唯一，这个唯一就是指一元实体，它不是这样子讲的。所以您的生命过程，哈，你看师父的暗波又来了，生命过程潜力是无穷的，你的视野会更宽广，如果你可以在你的生命过程当中不断的学习观照空性，观照空性需不需要学习？为什么需要学习？因为我们的教育系统都是一直给我们善恶要分明嘛，对不对？要嫉恶如仇嘛，对不对？都是给我们这样子的概念嘛，我们现在要来一个另类思考，所以一定要学习观照。你如果有办法这样子做的话，你的生命的过程才能够潜力无穷哦。好，日常生活当中以不二来行实践菩萨道。第一个，我们都要礼敬诸佛啊，进来佛堂都要礼敬诸佛。好，那文殊佛教我们怎么来礼敬诸佛，他说不能对照相有所依赖。这有一部经就已经教导我们，不用摩诃经，比摩诃经更浅的金刚经，他怎么讲？他说若人言如来，若坐若卧，世人不解如来意。就是说如果有人说啊，如来就是佛是坐在那儿让人家拜，或佛是卧佛在那边让人家拜，他说讲这种话的人是怎么样，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如来，不懂如来的真正的实意是什么。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不能对照相有所依赖，所以这些照相都是让我们起恭敬心，我们对佛菩萨能够恭敬，对一般的众生才能恭敬哦。好，照相的功能是在这里哦，你不要以为菩萨就是坐在那儿，不是哦，菩萨根本不坐道场的。摩诃经出来了，怎么说？这个是他文殊佛跟释迦牟尼佛的对话。释迦牟尼佛问文殊佛说：“汝坐道场乎？”他说：“你坐在道场吗？”文殊师利言什么？来念一遍：“一切。”好，文殊佛他讲说，所有的如来都不坐在道场啊，我为什么一个人会坐在道场？他说，现见诸法，见就是观照，诸法就是宇宙万象嘛，都是住在实际，实际就是法性，就是本性，就是自性，就是实相一样的，不同一名词啊。他说，所有的诸法本性就是空的嘛，所以怎么会有菩萨坐在这里呢？菩萨坐在这里是什么法？因缘法，他就是有这样子的因缘，所以有人帮他雕这么大的一尊，然后在这边你我来这儿就刚好来礼佛，这是这样子的因缘啊。文殊佛的教导说，菩萨根本不坐道场，一切如来都不坐道场的，你一定要搞得很清楚。如果你还停留在说，哎，在道场里头诵经比较清净，那都是错误的知见啊。所以文殊佛就强调了，礼佛应该要怎么样，身心是最重要的，要一如一，就是平等，如就是如如不动，你的心不能动，不要执着我现在在礼佛，哎呀菩萨你一定要保佑我儿子要考上台湾大学，而且还要医学院才可以哦。好，那就没有身心一如，因为你的心一直在起伏。问讯，我们都知道问讯哦，哈啊，平等不二行问讯，怎么才是平等不二的问讯？问者是谁？你我都是问讯的人嘛。问处，这个道场你在问讯的地方，还有问讯法，这个法就是动作的意思哦。啊，问讯的这个动作，他说了不可得，都是空性的。说有没有人在问讯？你问讯那个时候是因缘法，问讯完了以后没有啦，是不是？你要不断的关照。宇宙万象，你的每一个动作其实都是具不可得，那就是非常高的境界的观照。礼佛问讯，我举了三个他教导的方法啊，他教导的事情呢、啊，第一个我举礼佛问讯，第二个我举怎么行六度波罗蜜啊， 的。六度波罗蜜他说以破为例，就是他破，他告诉你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啊，不要布施不要持戒，是不是真的叫你不要布施不要持戒？不是，是要破你布施的那个相。有些人布施然后在那个柜台跟人家吵架，哎呀你把我名字搞错了，然后起了烦恼，所以布施的相破掉，持戒的外相破掉。文殊有没有破持戒的外相？什么时候他破了持戒的外相给你看啊？去度化淫女，他就是破了持戒的外相，告诉我们你不能停留在持戒，你现在在持戒的这个外相，要突破固有的认知概念。认知从哪里来的？教育系统，还有呢文化生活习惯来的。那你如果能够突破的话，你才能够积极的思考布施到底它真正的实意，它实在的意思在干什么，为什么需要持戒等等。破除主观意识，主观就是讲我嘛，千万不能有我在布施的这个概念在哦。因为如果有我在布施，就是告诉你自己也有别人不在布施啊，又造成了二元对立了。所以不能，第一个要先破除我啊，我在布施这种概念，破除执着，破除烦恼啊，就是用空性来关照诸法平等，立基于哪里？法性本空。所以你如果能够时时关照诸法平等的话，你自己就知道说我要赶快行善，因为太多的因缘法显示啊，我有做不足的地方。同时你也能够啊包容别人的无法行动，为什么？因为他的因缘跟你有没有一样？跟我们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能不能强求别人跟我们一样的动作？不行。对，好，那经典来，佛说虚增天子经，来念一遍，快板。产波罗蜜。快板。好，这一个就是来告诉我们说什么？他说菩萨，他说天子啊，虚增天子，他说菩萨以无所施作为具足谈波罗蜜，谈波罗蜜就是布施波罗蜜。为什么说无所施是具足谈波罗蜜？要你打破布施的想，不持戒当作施波罗蜜，施就是持戒波罗蜜，要你打破不持戒的外相。有嗔恚是具忏提波罗蜜，就是是代表什么？忍辱波罗蜜啊。所以有人现嗔恨心啊，极度的愤怒暴怒的时候，你要知道那个就是在帮你啊修忍辱心。以懈怠为具足为逮波罗蜜，毗梨耶波罗蜜就是精进波罗蜜啊。喜乱妄为具忏波罗蜜，喜乱妄为就是散乱嘛。他说这样子的行为来教导我们，他具足谈波罗蜜啊，禅波罗蜜就是那个禅定波罗蜜。至愚痴为具足般若波罗蜜，就是有人现愚痴行的时候，你要知道他具足了般若波罗蜜，因为他现愚痴行的因缘法让我关照到般若波罗蜜的重要性，是故天子菩萨得注意到。他说这样子才叫做你真正在行般若波罗蜜你真正在行六度波罗蜜。你不做不二中道，出家入道。我知道现场很多人想要出家，然后文殊佛他怎么教导？不应发出家心呢？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人家都鼓励出家功德经，出家有多少功德？他说不应发出家心呢。来看一下，不并不是否定，我讲不是什么意思？超越。你一定要记住哦，不能再做否定哦，这样你就学不会中道哦。超越出家的外相，不能停留在剃法就叫做出家，很多人也自己剃一剃啊，对不对？所以要超越，不是不能停留在剃发出家，也不能停留在穿这个袈裟就叫做出家。他要你不因发出家心，是说你不能停留在出家的外相，你应该要从哪里着手？从真正的出发心去着手。真正要出家的人，不退转的出家人应该要具备什么条件？他讲出来了。所以为什么 一直鼓励各位一定要诵经，经典里头教太多东西了，所有的真的修行的方法、人生的体悟都记载在经典里头。你看他讲出来出家的积极态度是怎么样，是大精进除众生啊，就是你要发大精进心，帮助众生除去他的烦恼，勤断众生三毒染。三毒是指贪嗔痴三毒，你要帮助众生断那个贪嗔痴哦，这是你出家的动力哦啊。然后令毁尽安住净灭境界，就是说如果他有破戒，你要怎么样帮助他回到守那个境界，哪一部经有这个功德？药师经。哎，谢教授已经，哎，我欠你好几个满愿节了啊。好，对，药师经第几大愿谁能告诉我？十四大愿哦，药师经只有十二大愿，第几？第五。第五大愿讲守戒，它能够让你回到境界哦。所以不二中道并不是消极的否定，是积极的超越，所以你能够积极参与。它不是讲实体论，它也不是二元论哦，二元论就是对立了哦。你因为不站在两边，所以哦，你的生命无限的开展，无限的发展潜能。大庄严法门经来，它讲怎么样？这一段经文我已经把它分析在这三块，但是我们还是要借这个机会赶快多念经一下。来，快板，越念越慢不行哦。来，所以师父是不是已经把这段经文分成这三块来解说了？已经都解说了啊、哦，这个经文我已经分成这三块了。好，那，哎，我们要休息一下啊、哦，各位很辛苦啊、哦。